西方缺子，作为大的比丘，作为居士同修，请掀开文本第31页。31页我们这里有一个科判啊，西方缺子的科判，也是按照佛经的序分啊，正中分和流通分来分的。现在我们还是讲到了正中分的第11段啊，第41段，第41，专勤念佛，不杂事念，啊，就是专一精勤的念佛，不夹杂世间的念头。大家知道西方缺子，它的来历非常奇特。是来自明末清初有八个修道家功夫的修行人，他伏击啊，请大仙降台啊，来开示道书的方法，结果感召过来的却是一位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菩萨，叫觉明妙行菩萨，跟他们开示念佛法门啊。那么这个祭坛的八个人也是800年前跟觉明妙行菩萨有师徒关系啊。觉明菩萨早已在西晋的时候就成就净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是极乐世界的大菩萨啊，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啊。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又常常回到我们中国正党国，实现种种的身份教化众生啊。这一期所表现的善巧方便，就在祭坛上有24次的开示，来对怎么修净土法门的方法理路有一个根据八个人的根基深入的一个开示啊。这八个人也就代表着我们世间修净土法门的八种不同类别的根基啊。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开示里面都可以找到相跟自己相类的这种类型。那么这一段开示是觉明妙行菩萨对无秀的开示啊。无秀是这八个人的为头的人啊，也出家了啊。觉明妙行菩萨介绍他到三昧和尚那里啊，受具出家，受具如戒啊。所以这段开示也就是对一个出家人的作为比丘如何修净土法门的一种开始啊。那么这一段有四个结构段啊，先看第一啊结构段。菩萨的开示是说啊，大概啊，一般的修净土法门的人怎么用功夫啊，要在行住坐卧四位仪当中，在日常生活的起居饮食当中，首先他在方位感方面要有一个啊习惯性的这种培养， 就是都要面向西方啊。所以我们无论是诵经、打坐、念佛，最好是面向西方，包括睡眠啊，都要面西而睡啊，这样根基啊，所以我们能感之基就容易成就，因为西方就是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我们要跟这个方位建立一种密切的关联啊，我们的六根面向西方的境界产生了一种亲切熟悉的关系啊，它就会作用到我们的根，我们的心性当中啊，以临命终时西方极乐世界法尔自然的显现啊。所以你看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他也是视线啊，行走坐卧睡眠都要面西啊，面向西方这个方位。那么修行的自己的啊念佛堂里面要非常简洁，不要放多余的东西啊，里面只是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像啊，一佛一经，一炉一桌，一长一椅，不得放一多余物件。你看这就是修行人一定要简洁，供养就供养阿弥陀佛供在那里啊，一部经典，一个香炉，一个供桌，一个床铺，一把椅子啊，这个不是像世间人一样的自己的这个家里屋子里面摆满的东西啊，所以一定要简之又简，简到这个程度啊，多余之物一件都不能要啊。然后自己还常常要进行，就是庭院当中也要扫除啊，打扫得干干净净，使在庭院进行没有障碍啊。在行走坐卧啊这样的进行当中，要使这个当下这一念心一丝不挂啊，不牵挂任何世间和出世间一切的东西啊，一切心意识，一切忧愁挂虑都忘记它，使异地当中啊空空洞洞啊，甚至忘记了有这个身体，也不知道有这个世间的存在啊，这就是万缘放下，不以万法为侣哦啊，不以万法为这个无依啊，无依之心就现前啊，甚至不知道有世间，不知道有自己身体，并且还不知道今日我所做的是修行之事，连修行的这个概念都没有啊。那么这样的修行的概念没有，修行修道念佛就成了像空气阳光一样，我们每天都在呼吸空气，但是我们没有呼吸空气的概念啊。如果能这样修行，就能够与这个道就每日日的清净了。道是什么啊？清净道啊，诸法的空性，不染一尘的实际理地啊，无量光寿啊，这个道我们就日益的跟它啊趋近了啊。那么道念能够增长一分，世间的杂念杂物就会日益的隔离开啊，这样才能够趋向净业啊。这第一个段落就是把一个修道人的心态啊，这种一丝不挂、万虑俱忘啊、空空洞洞、单提一念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展示出来啊。第二个层次就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如果你在生死，在你还在这个世间生存的时间，就能够在意念当中以般若的空慧，把世间的五欲六尘种种的劳作都撇得干净，把它撇干净，把它放得下，抛得干净啊，在我们的念头里面不存一点点世间的东西，这种根结哦，如果有世间的根在那里，它就会长出藤蔓，它就长出种种枝节，那就扯不干净哦。啊，所以要，这就是要真的看破放下了。啊，这样到了临命终时，大限到来，就是腊月三十，临命终时。自然就洒洒落落啊，很潇洒啊，不再去啊关顾留恋自己的家庭眷属子孙这些东西，你在生前都已经跟他这个划清了界限了，不再去留恋这些东西了。那这样能住就是大丈夫的举动啊，出世间修道人的拙劣啊，所以要你啊一心一意的这样来修行，对世间的五欲六尘啊恩恩怨怨没有一点的沾黏和挚爱啊，这就是为这个一大棺木，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一个要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临命终时他为什么不能往生，也就是心里对世间的五欲六尘还是有很多的关爱，有很多的舍不得啊，有很多的啊戏缚，所以这就说明他的愿还不成就。愿为什么愿要厌离娑婆？厌离娑婆就是要包含着你对娑婆世界所有的一切把它看空看透，知道它一切都是苦，这样才要才能撇得干净抛得干净啊。如果你抛不下啊，撇不干净，哎，临命终时就是障碍。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就谈到修行净土法门要注意一个秘诀，就是专情二字啊。什么叫专啊？专就是专一，不再去注另外一件事情，这一辈子就是专门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为这一件事情啊。如果你一下子念这个佛号，一下子持那个咒啊，一下子又想开悟，又想得神通，又想当生怎么怎么样，哎，这些你就离开的专了，这就杂了啊。所以要做到这叫一门深入啊啊，这个唯此为大，就是这一件事，这件事情是大事因缘啊。那有这个专，下面就是勤，要精勤啊。勤就是不虚其任何时间，一切时啊，光阴为珍宝啊，要珍惜时间，都用在念佛的这个事情上啊。那么这个专情具体表现一种方法呢，就是啊，你早上起来就诵一卷阿弥陀经啊，诵完一卷阿弥陀经再就念一千声阿弥陀佛名号啊，这个念完这个就像佛面前回向啊，这个回向文 就连慈云尊者那个一心归命门啊，每天我们做晚课念的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慈氏摄我，我今正念称如来名，这个一心归命文啊。那么以这个愿文呢，言辞简略，但是意识非常完备啊，念这个就可以。这就叫一时之课，就是一个时辰你就定这个功课。好，如果开始修行自己的身心还比较散乱啊，那么你每天就按这样的修行做四次，在四个时辰里面去做啊。如果身心逐步的安宁了，就逐渐的增加到六时啊。这个六时都是按中国的我们的时辰，时辰就是啊十二个时辰，十二个时辰值九寅卯啊，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啊。那你这个开始先啊做四个时辰，四个时辰那就等于两个，那就是八个小时啊。哎，渐渐的增到六个时辰，又渐渐增到十二个时辰，就是在日夜十二个时辰里面都贯穿着念阿弥陀佛一卷，念阿弥陀佛一千声佛号，向佛前回向啊。这样一天就念十二卷阿弥陀经，佛号念一万二千声啊。而且在回向的时候在礼佛一百拜。如果开始是四个时辰来做四次功课，那就拜四百拜啊。这就是每天的日课常课啊。除了这样的定课之外，其他的时候就不必计数了啊。你就把佛号啊贯穿在你的行走坐卧起居饮食的全过程，或者是默念，或者是出声念啊。无论是默念出声念，都要设身认真的地念。地念就是你念出来听清楚啊，这个念念不空过，这叫摄心地念。一定要念的时候心在这里，心能够摄住啊。那么知识名号的方法就是这个六个字，字字句句要做到身心相宜啊，就是你念出的声音和你能念的心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是不脱开的。如果你有声音出来心都跑了，哎，还是打其他妄想了，这就声音跟你的心不相宜啊。声音，你的念头和你的声音相依，就是你当下这个心不跑啊。全体的声音就是你心里的一种外化啊。在这个身心相依的过程当中，里面不夹杂一点点世间的念头啊。那什么叫世间的念头呢？这世间念头常常会跑出来啊，一下子想到家里怎么样，一下子想到我这个钱怎么赚啊，这个人际关系怎么做啊，这个家庭眷属情况怎么样啊，这个啊不招致来，这些离不开五欲六尘恩恩怨怨的都是世间念头啊。对于一个念佛的人来说，不夹杂任何这样世间念头啊。这个世间念头一来你要生惭愧心，马上把它转换在阿弥陀佛上啊。你这个这样来修啊，久久就会成熟啊。什么叫成熟呢？就是我们对五欲六尘慢慢生疏了，远离了，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名号功德越来越熟悉了，熟得像一个亲人见面，熟得像母子啊会面啊。这就由生变熟，由熟变生啊，这样就决定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坐七宝莲华灯不退转地 啊。所以这都是实实在在修行的方法。能这样修，它不仅仅是往生了，而是上品上生的修行方法啊。如果进行后能这样修啊，功夫得力上轨道啊，不是说你啊功夫到了就马上往生，它不是这样，就是你还是要活完你今生啊命定的寿数。如果你寿数还没有尽，哎，你还可以以你念佛所证的境界功夫福德智慧为示众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做向导啊，就是你还可以弘法利身啊，去把你修正的理论和方法向别人去讲述，示众弟子讲述啊，自信教人信啊，让更多的人知识名号啊，用这样的方法来修，都能够承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就是劝进行者了，就是无尽灯法门的啊，一盏灯点燃所有的灯了啊，这样做就是报佛深恩啊。我们怎么报佛恩？而且佛对我们像大海般深广的恩德，怎么去报答得了？实际上就是能够劝进行者啊，传扬净土法门，就真正的是报佛深恩啊。所以觉明妙心菩萨又殷切地叮咛无秀比丘啊，你如果能对我所上面说的这些话一一能够遵守，能够依循落实在行动上啊，才不辜负觉明菩萨给你开示啊正确的修行啊方法啊，四路正道就是只是西方往生西方之大道啊，并且觉明菩萨还是让他出家，观察到他有出家的因缘啊，令汝出家啊，出家就让他拜的师父是三昧和尚，当时啊，三昧和尚是建岳律师的师父啊。那么三昧和尚是一个戒律非常精严的一位祖师了啊。那个无秀比丘就是在三昧和尚啊坐下剃度的，所以你能够这样念佛修行啊，劝进行者，才不辜负三昧和尚给你剃度，给你受大戒啊，三坛大戒啊。那么这不是小小的因缘了，这是你多生多劫的善根啊。无秀原来就是一个修道人，只不过是啊，修道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八百年来都在身心憔悴的流转啊。今生由于他原来的老师啊，觉明妙心菩萨已然成就，所以以师生的因缘来登坛教化他啊，教化的是一个出世间往生净土的大法，这些无论是能感和属因都不是小小的因缘啊，所以这是多生多劫难以遭遇的一个殊胜的一时啊，你千万不要自己生起轻慢之心啊，不要以为这个法门很简单，你不去这样修啊，如果你不这样修，你想今生解决问题是不可得的啊，到时候又轮转到什么地方去饱受啊痛苦，这都是啊施比较啊这个交臂而过哦啊，耽误就会耽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若干劫哦啊，这桩事情可是要慎重又慎重啊，一定要按照前面修行方法去做啊。 这个对于四众弟子，尤其是比丘啊，能这样修，才叫真正的啊专勤来修行敬业啊。这个专勤，你看他的这个专到什么程度？非常简单，就是念阿弥陀经，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拜阿弥陀佛礼拜，就是这样的方法。你每天就这样做啊，行走坐卧都是这句佛号贯穿自己的二六时钟。哎，你看这样的人，那还能不往生吗？他的往生的品位绝对不在中下哟。啊，虽然这样的开示啊，是否没有什么玄妙？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落实在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当中，能够几年几十年进行出这样去做，那这个人就太了不起了，那是人中的分头地花，他的信愿行将是非常坚固的啊！这种人一定是上品上身的。好，南无阿弥陀佛。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32页。现在是谈第42段啊，科定期限，持咒礼忏。这一段是觉明妙行菩萨对常舍的一段开示啊，这段开示也就把修行的啊具体的方法非常啊细致的做了一个开显啊。长舌它是平时啊号腰持诵大悲神咒祈祷观世音菩萨悯地理加持啊，快速的啊切证佛道，这是常舍啊的一个啊修行的方法。觉明妙心菩萨他有六种神通，一看就能知道众生的根基，平时修什么法门，所以对他这种持大悲神咒给予一个正面的评价，甚好啊！你这样做很好。我们对大悲咒的功德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啊。每天我们都在诵大悲咒。这出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啊，所以密教里面的一部经典。在这部经典当中所说法的地方是在啊普陀诺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就准备演说总持陀罗尼，就在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放光显瑞哦，十方世界现出金色的颜色。当时与会的有一位总持王菩萨，就以寄送的形式来问佛为什么会现出这样的瑞相。那么佛就告诉总持王菩萨说，有观世音菩萨啊，他有啊这个神咒要宣说，是观世音菩萨放光现瑞，现出稀有的瑞相。这样观世音菩萨就从座位而起，向佛合掌禀白释迦牟尼佛啊，他就说，我有大悲心陀罗尼，现金当欲说。欲说这个大悲神咒，这个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真是出大悲心流现出来的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大的利益啊，唯诸众生得安乐故啊， 一切众生都在恐惧不安当中，说这个大悲咒，第一要为众生得安乐，第二就驱除一切众生的病苦，第三是让一切众生得到寿命，长的寿命，得到富饶财富，啊，灭除一切多生多劫的罪孽，啊，恶业重罪，令众生在这种修道的过程当中离开障难，增长一切善法和诸多的功德，啊，成就过去和现在一切诸善根，啊，远离一切惊恐怖畏，啊，速能满足一切所求的愿望。你看这个大悲神咒就能达到这么多的目的，所以观世音菩萨祈愿世尊慈哀听许，啊，希望你能够允许慈悲哀怜众生故，允许我来宣说。那么这个咒它的来历啊，无量因缘了，啊，这不是观世音菩萨自己创造的一个咒，啊，这观世音菩萨自己成熟是在过去无量劫前，他在千光王净住如来坐下，是千光王净住如来所说的。当时说这个神咒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在他坐下是一个初地的菩萨，听到这个神咒顿然就到了第八地，啊，那这个咒也不是千光王净住如来自己创造的，啊，乃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宣说的，啊，所以这个咒就是大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当时，啊，自己得到了从初地到八地的这样的殊胜的法义，自己就发愿，啊，要为众生，啊，这个利益众生故，如果我能够利益众生，当愿我现在就能现出千手千眼，啊，这一发愿观世音菩萨真的就现出了千手千眼，啊，所以这个咒呢就是在诵持的时候，因为它是大悲心的一种体现，啊，大悲心的体现的相状也就是大平等心，啊，惭愧心，感恩心，啊，这些这样的一些，啊，智慧心这样的一个相状，啊，所以要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心，要发愿，啊，发菩提愿，啊，知一切法，开智慧眼，成佛度众生，要发这些愿，啊，发了愿之后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世音菩萨也说应当也要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的名号，然后这个咒，啊，一天诵五遍，啊，诵五遍就能得到种种的法益，啊，治疗一切疾病，开发一些智慧，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啊，临命终时随愿就可以往生到净土，啊，所以这个咒确实自古以来持诵得到灵验的非常多，啊，如果，啊，现在甚至有人说如果我的果园里面，啊，要喷洒这个农药，那不喷洒就不行怎么办，其实这部经里面就说，啊，如果能用水净水或者灰，啊，能够持诵二十一篇大悲咒，你喷洒在果树上，一些毒虫一些昆虫都不会损害，啊，经典当中都这样明确的告诉的方法，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些居士这样做还真的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啊，但是他得到利益就是这里特别谈到对这个咒你要有决定的信心，如果你有怀疑这个咒就不灵了，他的咒灵不灵，啊，就看你的信心的程度，啊，所以这是，啊，这个 观世音菩萨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允许在这个法会上宣说的，也是过去99亿恒河沙族佛所说的啊。所以这个读诵持大悲咒的时候，也当下不仅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敏加，乃得到过去99亿啊恒河沙族佛的加批的啊，令我们无论是修道还是世间的方面都能吉祥如意啊。所以我们这些念佛行人也可以兼念大悲咒啊。好，当产生了这种信心，知道大悲神咒的功德之后，你就得当下了一遍行，落实在行动上，就不要延返啊。你延返就使你这个修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就不能成立啊。所以一定要并日而作，兼程而进。并日而作就是两天的功夫放在一天去做完啊，就像一个部队急行军啊，这个一天走两天的路程，兼程而进，快速去做啊。所以这个任何一种信解一定要落实在行持上，信解行证，你相信了理解了就落实在行动上，就有悟入，就能证到啊。那么怎么做呢啊？具体的啊，你比如持大悲咒刻定一个期限啊，比如啊闭关7天或者21天或者3个月或者半年1年，你刻定这个时间啊，约准数就是一天念多少遍，要有数量啊。在这样的你刻定期限来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你就杜绝人事啊，不再跟人来往了啊，最好不要见人了啊，这个不要开手机打电话了啊，一切外缘截断啊，安心的住在一间屋子里面啊。住在一间屋子里面怎么修呢？它分啊6个时辰来修啊。1个时辰你就念100遍的大悲咒啊，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兼理四民属地忏法一卷啊，就是可以修忏法。四民就是四民法智大师，天台宗的祖师，他是住过啊观经妙中钞的啊。这个忏法一卷呢现在啊已经找不到了啊，这个没有留下来啊，那都竟然得到了觉明妙心菩萨的认可，说明这个忏法还是很殊胜的啊。我们从记载当中只是知道法智大师虽能在天台教官上啊是一个祖师，然而他确实养成做智者大师的遗风，对修净土法门一往情深啊。他曾经这个有啊这个聚集了10个比丘啊一起共修，发誓修共修3年啊，修忏法念佛，在这3年当中这个决定往生净土啊。当时他请了一个斋主啊，是个啊护法的啊这样的功德主，叫杨毅杨文公啊。杨文公是朝廷的大臣，当时他听说这个释明法智大师3年决定取往生，所以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书信啊，请释明法师注释书啊，希望他3年不要走啊，还要留下来啊弘法利生啊， 注释书，他还有一封啊市民尊者啊，还有一封很长的回答杨义公请注释书的一篇书稿啊，这篇书稿写得很精彩，主要是谈到他为什么要决志修忏求生净土的一个根本原因啊，就在于虽能一心三观妙观殊胜，但是自己的根基不够啊，所以还是要先求往生啊，再回来啊助弘法利生的大事啊，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正确的自见。并且释明尊者还发心广大，他接了一个万人念佛事，要以一万个人都修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释明尊者跟尊实慈云尊实大师也是同一时代人，他们有过书信来往。现在忏法有尊实啊慈云尊实大师的一个净土忏在净土十要里面，如果我们现在看不到释明尊者的忏法，可以按照慈云尊实大师的净土忏去做这样的一个忏法啊。那么忏法就是忏除我们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孽障啊，我们无论是善业恶业无尽业都会构成我们修正道的障碍啊，有孽障我们本具的如来藏的德性开发不了啊，所以忏除的这个障碍哎，我们自性本具的德能就会显现出来，不由他物，不从外得，这叫助发圣功啊。那么昼夜分为六时啊，日三时夜三时，这六时的分配呢，以五个时辰来持大悲咒，一个时辰来做礼忏忏法啊。那除了这样做之外，余下的时间就怎么呢，就安坐修禅，就是坐禅了啊。通过你持咒又礼忏，这时候心就相当的宁静了，相当宁静你就得要回光返照，要助显观慧啊，深入不思议慧。这个不思议慧就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有时表现为无私智、广大智、自然智啊，这些智慧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但是由于我们心都在五欲六尘里面分别执着啊，住在外境里面，我们的般若智慧就显现不出来。如果我们不住在外，不住一切法，哎，就住在般若上啊。所以这个般若的智慧啊，就是不可思不可议的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呢啊，下面就是这个心性智慧的一种描述，就是了达啊，明了知道心外无法。心外就是心外无法，当然法外也无心了，也就是即法即心，了知外境的一切法都是我们心的一种显现啊，万法为心啊，法法无明，所有的无论心法色法，所有它是没有明相的，也就是自性本空的啊，一切法的建立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念头基础上的，念头是生灭法，是缘起法，所以显现的法它也是缘起性空的啊，这就是要有点天台讲的这个先一心三观里面的真观，就是空观啊，把它法法无明啊，都是自性本空，当下就先尘不立啊，先尘就是不染一尘，不立一法啊， 一念当下这一念就圆融就绝代啊，就切入到不二的心体啊，般若智慧是不二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智慧，你很难去把捉它，不可以用我们的心意识逻辑思维去思维，不可以用我们的语言去描述去议论啊，离言语相，离心缘相啊，这就叫不思议慧啊。好，依托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妙慧，那么当下这一念心就切入到微密的状态当中啊，摄于微密一金明啊，最后连一金明也把它空掉，就是阿赖耶识，无论是它出的相分乃至它显现的见分啊，都是我们妙真如性的显现形态啊。那么见分相分都是如空中花，如水中月，自性了不可得的，所以你色能色和属色都打成一片了，是吧？色就没有色之相，没有能色属色之相啊。虽然能色属色都没有，但也并不妨碍它又色心啊。这就是色无属色，就是你能把控它的自性离体的空啊，但又不妨碍它的色，而空中有能出假，又能在不离一法的空里面又能建立一切法，这就是从体起用啊。那你无论是空和有，它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就是中道啊。你能切入到这样的中道啊，不落两边，不住中流，这就是善巧的色心也啊。这样的色心，实际上一心三观这样的由空出假，由假显中，实际上这就是佛的智慧，这就是不可思议的智慧啊！由这样的心色，你显发不可思议的智慧，我们自信本具如来藏的德能就会现前，神通、辩才、光明等等都现前。现前你就世间和出世间一切的事情、事业，你都能承办。所以自信一处无时不办啊。那么总括来说，你通过持咒礼忏啊，修忏法，又能够深入到自信的般若智慧啊，那么你一切时一切处念心心念念都跟啊佛的智慧跟自信清净心相应，心心流入娑婆罗海啊，那么这就是持大悲咒摄心的根本啊。这个本就是法界，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啊。你回归到我们自性本源的根本，那自然我们的实相的心现前，无量劫虚妄造作的虚妄的孽障，它就像冰雪遇到了太阳一样，它自然就消灭了啊。这样我们的这个禅定的心就朗然现前，哎，朗然现前就能得到正受正定三昧的开发啊，无量三昧就会现前啊。那么念佛三昧是诸三昧之王啊，这个王呢就是以念佛心切入到不生不灭的实相离体啊，这实相离体就是我们的妙常真心啊，本觉妙常真心就切入进去了啊。如果能这样做，才能不会虚度岁月啊，可以克己啊，精进办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叫因循苟且啊，今日明日 啊，等到今日事情，等到明天去住啊，又想到来年后月啊，觉得时间还很多啊，想去做，又实际又没有行动啊，想要向前进，你又挪不开步子啊，实际上这就把一些众生修行的一个毛病显发出来啊。虽然也想住，但又犹豫不决啊，前怕狼后怕虎，又有很多的挂虑啊，所以他就动弹不了他的步子。如果这就是懈怠放逸了啊，因循苟且啊，如果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敢保你百年之后啊，临命终时乃至于多生多劫，还是像目前的这样的凡夫的行止啊，断断不能移动寸步，还是在轮回里面打滚，在五欲六尘里面沼泽地带挣扎，越陷越深啊。所以这桩大事啊，你要明白啊，要谨慎。如果你因循苟且，就一定轮回不休啊。如果能够像前面一样并日而作，兼程而进，杜绝人事啊，精进办道，就能够长益生死，快速成佛，这是要免沾要勉励的一桩大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